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17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发言人彼特·卡尔星期五表示，穆勒的律师团队已经扩大到13个人，而且还准备再增加几位。川普发出推文继续炮轰通俄调查。川普欠下美国和国际债权人的私人负债至少有3亿1500万美元。此外，北京曾经指责印度在南中国海建立预警系统，不过中国外交部现在表示改善的预警系统将会有助各方利益。前在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尔是这样说
的。 It's not an India specific initiative from what I remember, so given that background we may not be surprised.
他说这个不是一项专门针对印度的倡议，因此中国并没有反应不良，可能不会令到我们感到惊讶。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发言人彼特·卡尔在星期五表示，穆勒的律师团队已经扩大到13个人，而且还准备再增加几个人。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穆勒是在5月17号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的。上任之后，他组建起一个由律师、调查员和检察官所组成的能力强大的团队，团队成员当中具有从金融欺诈到宪法法律多方面的深厚专业能力。其中有三个人是穆勒以前的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位是曾经做过联邦调查局探员和穆勒办公室主任的阿伦·扎布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继续在推特上抨击针对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所进行的调查。川普称他因为炒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而受到叫他炒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去调查，认真荒谬。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总统所指的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又或是司法部副部长罗德。川普星期五下午走下海军陆战队一号专机返回白宫的时候，有记者高声提问，希望他能够讲明所指何人，但是他未有回答。川普总统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上展开的最新这轮怒斥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穆勒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的金融交易情况进行调查。穆勒的调查还包括了川普总统是否存在着妨碍司法公正等问题。有广泛共识认为，川普总统不断在推特上提及调查，在法律上对他自己并没有好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派翠克莱希对传媒说，川普总统每次在推特上发文都是在伤害他自己的案件。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在星期五也表示，希望川普不要再讨论涉俄一案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欠下美国和国际债权人的私人负债至少有3亿1500万美元，其中包括欠下德意志银行的1亿3000万美元。美国政府道德操守办公室星期五晚上公布了川普总统的最新财产申报声明，这份98页的档案刊登在该办公室的网站上。档案显示，川普从2016年到2017年年初收入至少有5亿9400万美元。他从去年9月份在华盛顿开业的酒店赚出了2000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赚取了1亿1590万美元。医疗之声华盛顿医院 创伤科主任杰克萨亚医生星期五对记者话，在华盛顿附近棒球场遭受枪击的国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现在生命指标已经稳定，但是情况仍然很严重。杰克萨亚医生话，经过几场手术，斯卡利斯的多处内出血已经得到控制。他还说，斯卡利斯星期三刚被直升机送到医院的时候，由于大量出血，处于休克状态，已经奄奄一息。杰克萨亚医生说，外科医生不断为斯卡利斯众议员输血，同时帮他处理破损的血管和其他伤口。他继续说，过去36个钟头，斯卡利斯众议员情况的改善令人鼓舞。杰克萨亚医生说，斯卡利斯的包括血压、脉搏和呼吸在内的生命指标已经得到稳定，但是他同时强调，这位51岁的国会议员尚未脱离危险期，还要接受更多的手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会取消上一届政府完全单边的古巴政策，着手修正他的前任对古巴历史性开放做法。川普的新政策包括加强对前往古巴旅游的限制，禁止与古巴的军事与情报实体企业的金融往来。古巴的军方国企大约控制住古巴一半以上的经济。川普是在迈阿密的小哈拿区发表演讲中说，他采取步骤实现一项竞选诺言，这项诺言帮助他在去年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赢得到摇摆州份佛罗里达州。德国前总理科尔去世，享年87岁。外界普遍认为是科尔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促成了东西德的统一。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星期五说，他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将名垂青史。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曾经支持科尔把握机会推动东西德迅速统一。鲁布殊总统在星期五说，科尔是自由的真正朋友，在他眼中他是战后欧洲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罕见地同意印度计划在南中国海建设海啸预警系统。中国面临外界要拒在有主权争议海域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的压力，而作为回应，中国表示支持印度提议的建立海啸预警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印度多家媒体今年五月以来就报道说，印度地球科学部正在建立南中国海警报系统，将向越南、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传送数据，因为地震之后引发的巨大海啸可能威胁这些国家沿海居民的安全。2004年印度洋发生的该次海啸重创了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印尼以及缅甸等国家，至少23万人死亡。北京曾经指责印度在南中国海建立预警系统，不过中国外交部现时表示，改进的预警系统将会有助于各方的利益。设在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切拉尼就是这样说。切拉尼表示，在他的记忆里面，这个不是一项专门针对印度的倡议，因此中国是没有反应不良，可能不会令到大家感到惊讶。切拉尼紧接着说，这项的计划公布之前，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可能已经就海啸预警系统和新德里进行过讨论。专家认为，海啸预警系统关乎的地区利益，中国国家主席在国内的声誉以及北京受到的国际压力，这些都可能进一步促使到中国同意印度的倡议。北京声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至少有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中国的主权声索和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有重叠。一家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作出裁决，中国的海上主权声索没有法律依据以来，中国开始寻求跟其他当事方进行对话。印度对南中国海没有主权要求，该一片的海域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化石燃料蕴藏以及是繁忙的海运航道，因此受到相关国家以及地区的青睐。美国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研究员克罗宁表示， 越南同印度国营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十多年前同意在越南沿海共同勘探石油，中国当时是强烈反对。台北的南中国海智库负责人斯潘格勒就是这样说。
China has always had an opposition to foreign interference.
斯潘格勒表示，中国一贯反对外国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亦都反对外国介入地区事务。虽然印度亦都是亚洲国家，但是就南中国海而言，印度被认为是局外人。斯潘格勒表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两国在陆地边界存在着长期的领土争端，争端的确是已经是很久。印中两国的领土争端集中在两处边界地区，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而且一直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些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印度总理莫迪希望他的国家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事务方面发挥更强的作用。克罗宁表示，这套海啸预警系统可能建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两国已经在该片海域勘探天然气。斯潘格勒指出，南中国海有些海域被认为是争议较少，计划建立的预警系统可能就是在该一片的海域。克罗宁表示，印度显然正在是计划安装一台带传感器的大型浮动体，暗示印度这样做是为了令到中国更加放心，而不是令到他感到似乎有道理。克罗宁认为，当然这个可能是中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而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姿态。中国对印度的恩准不会改变中国对南中国海扩张性的非法的主权声索。从东南亚国家到华盛顿，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设军事用途的人造岛礁，从而掌握对该片海域的主控权，是有意义。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法研究所所长巴通巴卡尔认为，中国首肯印度的预警系统有可能就是一次性。中国官方控制的《环球时报》通常出言恶道，这家的报纸的网站引用一名中国分析人士的讲话，这一套的预警系统是印度插手南中国海事务的表现。不过巴通巴卡尔认为，中国可能调整它的政策，给予印度放行，向外界显示它和解的海洋政策。中国今年下半年召开党代表大会，届时预计习近平将会寻求连任党主席。巴通巴加尔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他们一直在试图提高自己的形象，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对习近平的巩固他的权力非常重要，所以巴通巴加尔认为他们在努力表明这项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起作用。斯潘格勒认为，一旦印度真的是要安装预警系统，北京的反应可能会比较激烈。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消息说，中国自己的海啸预警系统今年将会开始试运行。新华社表示，中国正在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的太平洋海啸预警机制进行协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不断创下收视率新高的娱乐选秀电视节目《中国好声音》，去年由于版权纠纷进入法律诉讼而停播之后，成为中国娱乐圈观众歌迷一大憾事。法律专家指出，相比国外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中国对于文化体育类的赛制模式原创权益的保护在法律制定上仍然缺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好声音这个歌手真人选拔和电视节目制作模式的荷兰原创方和他授权的中国制作方，已经与曾经在浙江卫视成功播出四季节目的合作方几度对簿公堂。最新的进展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择期宣判，法院能否公平裁决，充分体现版权尊重备受瞩目。 一些法律界人士将此案视为保护涉外知识产权方面一个标志性案件，并指出中国法律对于文体类竞赛赛制和模式的产权保护仍然有亟待填补的空白。2012年，浙江卫视凭借从外国引进的崭新真人选秀模式在电视娱乐界异军突起。他们在荷兰原创方 Talbot 和他合作方上海灿星公司授权下录制播出的黄金档节目《中国好声音》一炮爆红，受到了亿万中国观众歌迷青睐。四年后，荷兰原创版权方和中国合作伙伴灿星公司因续约价格意见分歧而终止合作关系。中国好声音的使用权随后被授予 Telper 的新合作伙伴浙江唐德影视有限公司。有关各方从此围绕中国好声音的商标权展开了一场有媒体广泛报道的诉讼争夺战。而至于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保护知识产权成为政协委员小组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三星期前的5月24号引发公众热议的好声音商标侵权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唐德公司控诉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亦称灿星制作，同浙江卫视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中国好声音的名义做选拔，侵犯他的合法权益。被告方灿星制作则认为中国好声音这个中文节目名称是由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联合创意命名，该节目品牌属于灿星制作与浙江卫视共同拥有。Telper 公司无权授权任何一方炮制名为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同德公司董事长伍洪亮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这个有争议的节目名称权益归属，荷兰原创方和灿星签订的协议已经有明确规定。吴洪亮表示，他认为浙江台非常清楚的当时这四年的授权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他又主张这个名字是他起的。其实这个是他们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官司中亦和法官汇报过。打个比喻，就是说这个中国好声音是荷兰的仔。讲真话，灿星也好，浙江卫视也好，你可能是他的舅父或者阿叔，你和这个仔改了个名字，不代表这个仔就是你的。
灿星首席执行官田明和熟悉这件案的浙江广电集团原总裁王同源是未有接听美国之音的电话，亦都是没有回复记者要求电话采访的留言。根据报道，灿星去年在和荷兰原创方谈判破裂之后，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好声音这个中文节目名称是由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联合创意命名，这个节目的品牌属于灿星制作和浙江卫视共同拥有，而该间荷兰的公司是没有权授权任何一方制作名为是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灿星还指责该间公司狮子开大口，在中国好声音第五季谈判破裂前提出灿星无法接受天价条件。灿星声明指出，如果该间荷兰公司依然拒绝按照世界各国公认的模式节目收费标准为索取要天价的模式费，单方面撕毁同灿星制作尚未到期的品牌授权合约，这样灿星制作保留自主研发原创制作中国好声音节目的权利。浙江卫视在改名为是中国新歌星的节目当中，没有使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当中独具一格的转凳的模式，而是改用了滑梯式的俯冲椅的模式。原创版权方荷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舒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协议，中国好声音在中国落地所使用的名称亦都归节目模式版权方所有。他坚持认为中国新歌星这个改变的名字和冲凳的模式是万变不离其宗，跟原创是没有本质的不同。舒密斯表示，就相当于一部的平治汽车，你换了一个镜，另外取了一个名字，它仍然是一部平治车。以该间荷兰公司原创的中国好声音的模式作为蓝本制作的中国好声音，2012年到2015年在浙江卫视播出四个季度之后，的确是获得到巨大的成功。舒密斯指出，从该个模式在数十个国家推出之后的普遍受业界欢迎的效果来看，中国好声音的选秀模式以中国好声音的名称在中国市场落地之后深受观众喜爱是不出意料。他还说，原创方和合作方在谈判续约 是要求分享果实以便继续合作，在行业内是属于合情合理。舒密斯仲披露，灿星在谈判破裂前曾经提出将新的合约给予原创方的费用是削减 15% 等苛刻条件，致使到双方无法继续合作。这位来自荷兰的首席执行官仲表示，他的公司认为唐德公司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因此愿意在相关的版权和制作权的诉讼方面协助唐德公司。
灿星公司曾经在去年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该公司依然秉持着尊重知识产权、遵循国际惯例的原则，期望支付合理的模式费，和 Telper 公司最终达成友好合作。即使是这样，版权方和灿星最终由于价格未能够妥协而分道扬镳，唐德公司获得 Telper 的授权制作新的歌手真人选秀电视节目，而灿星则继续与浙江卫视合作，以中国好声音选拔并且制作，后期改名中国新歌星上线播出。北京晨报报道，授权期限一到，其他国家电视台、视频网站都可以来控抢这些成熟品牌，甚至在控抢的过程中会出现两三个好声音、两三个我是歌手同样节目的奇怪现象。这一方面将会导致整个国内电视制作市场秩序极度混乱，另一方面实际对于率先制作和播出这些节目、投入大量心血和汗水的制作机构和电视平台来讲，他的智慧结晶和知识产权亦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年7月曾经做出裁定，命令禁播未获得 Telper 或者他现在在中国被许可方授权的名为中国好声音的不同节目。今年2月，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做出最终裁决，认定包含中国好声音中文名称的与该节目有关的知识产权全部归 Telper 所有。即使上述司法机构做出有利于保护外来知识产权的裁定，北京知识产权代理律师陈飞对美国之音表示，上述裁定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但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与国际社会相比，在保护文体竞赛的赛制和模式方面仍然有缺位。陈飞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其实在形式上有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比如说，在国外来讲，它会保护一种商业模式。他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就是中国好声音的这种赛制。无论你叫中国好声音或是叫做其他什么的比赛，这种赛制它本身在国外是一项单独受到保护的权利，但是目前在中国法律之中，对于这项权利的保护是空白的。5月17号，唐德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文书，浙江卫视母公司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蓝巨星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对唐德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德传媒提出诉讼，请求判令唐德立即停止使用中国好声音电视节目栏目名称、频道栏目节目名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起诉方并且索赔经济损失人民币1.2亿元，以及是合理费用支出50万元。根据了解，对于已经公开审理以及是仍然在法院准备审理的案当中，有关方面都表示相信中国法律和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治建设。目前正在代理一宗涉外体育赛制的知识产权纠纷案的陈飞律师表示，中国法律对于境外和国内的相关方是一视同仁，没有法律条文上的歧视或者是优待。这位在北京执业的律师亦都指出，中国法律对于保护文体类的赛制或者是模式的缺位。陈飞说，中国目前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来讲，无非就是著作权、版权、商标这些的保护，这些都是属于专属的权利。文化体育类的赛事，就赛事制度本身并未有将它作为一个特殊的权利和知识产权的范畴里面是来保护，目前在司法实践当中将它当作为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权利来保护，这个亦都是为了目前为了中国现状的无奈之举。一种需要保护的东西，就是没有权利法律去保护，所以不得不自己在法院实际操作当中用一种以商业性权益来进行保护。但是这个其实和专属的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界限差别仍然是非常之大。 从去年年底同新近结束的涉及到前美国职业篮球明星佐敦以及是美国总统川普名字的注册商标纠纷当中，在中国的司法诉讼来看，上述两个案最终都由是败诉到获得胜诉的曲折经历，显示外商卷入的知识产权以及是商标冠名权等等方面的纠纷，在中国维权并不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安妮·弗兰克第一次写日记是在1940年代纳粹占领下的欧洲，记录的都是75年前的故事。安妮当年的日记是纳粹大屠杀最原始的罪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安妮·弗兰克1942年6月12号写道，他希望他能够向你透露所有的秘密，因为他从未遇到知音，他希望你能够带给他欢乐和力量。安妮·弗兰克早年生活在荷兰，13岁生日的礼物就是一本日记簿，于是开始写第一篇日记。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和家人从法兰克福搬到荷兰。安妮·弗兰克动笔之后没过几个星期，他的家人就被告知全家要被赶入韦斯特伯克集中营。那个是1942年7月5号发生的事。
The first entries that she wrote in it 75 years ago this week show the last glimmer of normalcy, the last glimmer of a normal life.
美国国家大屠杀纪念馆历史学家弗里德伯格说，安妮75年前这个星期书写的几篇日记，记录的就是正常生活的美声，女童和朋友，活动安排和富足的生活。日记还记录了他的生活从正常向必须躲藏的迅速转变。阿姆斯特丹的这间小屋是安妮一家和几位犹太人的藏身之所。书架的后面有一个隐蔽的门，门后面是一间屋，安妮就是躲在这间小屋里面给他幻想的朋友基蒂写的信。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好像正常的小孩子一样。安妮在信中描绘了他遇到的感情和家庭的麻烦，同时亦都记录了纳粹大屠杀时期日益短缺的食品供应。晚上天黑的时候，他经常看到善良的人在几个男人的恐吓下、殴打、驱赶下列队行进，旁边哭成一团的小孩子，很多人支撑不住，几乎跌倒，没人能够幸免，包括病人、老年人、儿童、婴儿和孕妇，每个人的脚步都不能够停顿，直至跌倒死亡为止。这个就是安妮1944年8月1号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匿埋在这间屋里面的所有人都被发现，然后逮捕并被送往集中营。安妮1945年3月去世。
I actually would say I have in some ways a least favorite quote, which is the most quoted line, the one about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good at heart.
美国国家大屠杀纪念馆解说员弗里德伯格说，日记有一句最不起眼的话，就是不管怎样他都相信这些都是善良的人。结果这句话被引用得最多。从这句话来看，他似乎是一位用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普通姑娘。但是当你通读日记，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了解周围的世界存在的不公平。安妮的父亲奥托是全家在大屠杀之后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决定出版他的女儿的日记，记录他的女儿的人生、情感和希望。安妮因此成为纳粹大屠杀之中600万犹太人殉难者的代言人。另一位幸存者是劳伦斯·伊斯拉埃尔斯，今年75岁，小的时候和安妮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今日他已经有三个女儿，是六个小孩子的妈妈。他一生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邻居的安妮没有熬过大屠杀，自己却生存了下来，这个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I'm sorry, I'm the lucky one, because we were allowed, you know, able to survive, and I'm very sorry that she was betrayed and did not.
劳伦斯·伊斯拉埃尔斯说，他们生存了下来，很幸运，他对此感到愧疚。他说他记得他还未成年时，安妮的父亲将他的日记出版了，所有的荷兰人都很愤怒，那段时期没人愿意讨论大屠杀的问题。劳伦斯说他认为出版日记很重要，因为世界其他的国家都不太相信真的发生了大屠杀。这本日记将那个时期的遭遇公之于众， 尤其是对美国的观众。这个小女孩的日记说，你必须相信这个是真的。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美国学者呼吁必须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推进。达赖喇嘛演讲话，21世纪应为沟通对话的世纪。美军驱逐舰同货柜船相撞，七个人下落不明。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日前在国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控制这条海上航道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美国一名学者都呼吁川普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威胁行动，阻止中国获得在这个海域的控制权，并就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是影响美中关系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6月13日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对这个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航道施加控制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拉特纳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呼吁川普政府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法，阻止中国在这个海域的推进。因为中国如果控制了这片海域，将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亚洲的权力平衡向中国倾斜。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6月16日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访问美国之行的首场公开演讲，演讲主题为拥抱世界的多元之美。在加州阳光普照下，会场上吸引了至少25,000人，现场座无虚席。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讲到，全球有70亿人，人同人之间不可能想法一致，族群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更加不可能都抱持一样的观点，因此差异随处存在，分歧亦都不可避免。解决人类之间分歧和冲突的办法，达赖喇嘛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以包容的态度进行对话。达赖喇嘛是这样说的，
This 21st century, in order to create peaceful century,
他说要将21世纪创造为和平的世纪，我们必须将这个世纪发展成为沟通对话的世纪。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怎样以互信互爱的态度透过对话解决问题，拉近差距，并将大家都视为是人类的兄弟姊妹。美国海军说，美军菲兹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六早上在日本沿海同一艘悬挂着菲律宾国旗的货柜船相撞。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目前有7名海军士兵下落不明。驱逐舰上的人和日本海岸警卫队都在现场搜寻。美国海军说，指挥官布赖斯本森和2名船员受伤，3名伤患者都已经离开菲兹杰拉德号，被送往还需学的美国海军医院治疗。美国即将推出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投资美国敏感技术领域。近年来，中国企业和资本通过各种方式规避美国政府监管进入美国敏感技术领域，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挑战。有传媒报道称，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一项立法，赋予监管外国在美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许可权，并设置一个敏感技术清单。 2016年11月，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莱迪斯半导体宣布同一间新成立的全球私募股权收购基金共同宣布签署一项收购协议。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性侵案的陪审员在考斯比是否有罪的问题上仍然未做出决定。他们的讨论已经进入了第五日。考斯比被控在2004年落药迷奸一名女性。星期四，陪审团对一位法官说，他们在考斯比是否犯有三项加重威慑罪的问题上陷入僵局，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陪审团已经讨论了40个小时，目前尚不清楚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僵局。美国军方证实，最近在阿富汗东部实施的反恐空袭行动中，炸死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名重要头目。美军在星期五晚间在喀布尔发布的正式声明中确认死者名叫贾亚德汗，是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库罗山媒体制作部门的高级主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越战孤儿的困境，被美国人收养的孤儿却没有合法的身份。越南裔美国人克里斯多夫拉尔森因绑架罪在华盛顿州监狱服刑的时候发现自己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他那阵时的年纪已经是40多岁，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不是一名美国公民。拉尔森和几千名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外国人一样，由于他们的养父未有为他们办理归化入籍，这些人不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发自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报道。
随着越南战争在1975年结束，时任美国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下令撤离越南的孤儿，该命令被称为抢救婴儿行动。当时年仅4岁的拉尔森亦是这些孤儿之中的一员，被一个美国军人家庭收养。他是一个他被称为典型的美国家庭长大。他说，
I would say my life was the typical kid that was raised in Alaska, always in the outdoors, always with.
拉尔森说，他认为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在阿拉斯加长大的小孩子，总是留在户外，总是跟家人在一起，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完美的生活。拉尔森读了大学，从事信息技术行业，在适婚年龄结了婚，有两个小孩子，之后搬到西雅图。他说，
At one time, I had everything that I could possibly.
拉尔森说，他曾经一度拥有他梦寐以求的一切，直到他后来失去这些。经过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婚姻，在一次饮到好醉之后，拉尔森的妻子带着小孩子离开家庭。他说，
And that kind of drove me over the deep end, and I decided that.I would have a suicide.
拉尔森说，这个几乎是将他推入深渊，他决定要警察将他杀死，于是他绑架了一个人。他捉住一个9岁的儿童，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说要赎金。一位华盛顿州的法官判处拉尔森12年监禁，就是在那里美国移民海关处找到他。拉尔森说，
They told me that I would lose my job in prison. I wouldn't be able to do any educational
service. 拉尔森说，海关告诉他们，他会失去他在监狱中的工作，他不能够做任何教育类服务，他基本上失去了作为一名普通犯人享有的所有权利，因为他收到了驱逐令。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拉尔森是一名有犯罪记录的无证越南移民。他说，
My family were like, there's no way you have an old reputation. You're adopted. You're a citizen.
拉尔森说，他家人认为你被收养，你是一名美国公民，你自从1975年以来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但是政府说，他的家人并没有为拉尔森申请公民身份。估计有35,000名被美国夫妇收养的外国人都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为他们办理归化手续。被收养者权益运动联席主任贝基贝尔柯雷说，
They knew, but the process was so expensive or so cumbersome, and they had already gone through a pretty.
贝尔柯雷说，或者他们知道需要办理入籍手续，但是流程所需要的费用太贵，亦太过繁琐，而且他们已经办完昂贵又复杂的收养程序，他们就没有再办这个。或者是被收养的人来到一个虐待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养父母没有办手续。贝尔柯雷说，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一条法律， 允许从其他国家收养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条法律只是适用于1983年以后出生的人。为了修补这个漏洞，被收养者权益运动正在积极推进被收养者国际法案。这项法案去年在国会搁置，但是他的支持者正在努力将他重新推到前台。拉尔森出狱后还未有被驱逐，因为越南拒绝接收1995年以前进入美国的越南人。他说现在他被困住，他不能够离开美国的土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在华盛顿州西雅图法利报道。
由于共享单车手机应用被开发以及最近的流行，中国重新意识到自己对于单车的热爱。在中国首都北京和其他各个城市，一场色彩缤纷的共享单车革命正在攻占街头，帮助减轻交通挤塞，改善空气质素，同时亦都产生了一些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曾经被称作单车王国，虽然汽车已经成为出行的一种主要方式，共享单车应用用户量的不断攀升可能是一个信号，两轮车的时代正在回归。黄橙蓝三色的共享单车在色彩单调又尘土飞扬的北京成为了一道广受欢迎的风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在这里享受着共享单车带来的便利，只需手机一扫，手续就已经完成。
坐地铁的话，出来以后会有一些可能一两公里的一些距离，那这个时候骑这个共享单车就相对要轻松一些。
共享单车用户程立说，他落了地铁以后通常是再走一两千米，所以他会踩一架共享单车去，压力少一点。
现在呢，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尤其是我们在下班的时候，然后时间不那么紧张，我们喜欢然后骑着单车，好像是在寻找儿时的一种感觉。
共享单车用户张建华，现在当他们落班汽车回家的时候，特别是晚上没那么繁忙的时候，感觉回到了过去。但共享单车用户量的飙升亦都令地方政府头痛，违法停放的单车塞在街头和地铁出口处，令当局头大。一位城市的工人说，春节以来单车的数量急剧增多，大兴街头至少增加了10000架单车，他们已经收集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的两个最大运营商小黄车和摩托单车已经在全国各个城市分派超过了300000架单车，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中。随着公众对于共享单车占据城市街道的抱怨不断增多，一些人开始采取行动，成为单车猎人。高小超利用自己的午饭时间去发现、报告并拿开违规摆放的单车。
纯粹就是把打猎当成一种兴趣爱好，也可以当成一种游戏，也可以当成一种健身方式。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自己要花一下午。
共享单车猎人高小超说，单车狩猎就似一个游戏，一种爱好或者是一个锻炼身体的方法。这个就是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有时他会花两三个钟头寻找违法停放的单车，就好像是散步一样。共享单车对于缓解交通堵塞和改善北京臭名昭著的雾霾带来的益处，为他赢得了如高小超这一种热情满满的支持者的心。但是随着抱怨增多，竞争也都越来越激烈，市民希望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改善服务，而不是任由单车塞在街头赶走竞争者。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43年，德克萨斯地区的前途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当时的总统约翰泰勒希望吸收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因为韦伯斯特是北方人，反对比美国联邦增加更多的奴隶州。泰勒在政治上需要韦伯斯特的支持，所以并没有积极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韦伯斯特辞职后，泰勒选择南方人阿贝尔·厄普舍接替国务卿一职。 走马上任四个月之后，厄普舍立即开始围绕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结束几星期前，厄普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泰勒本人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就提名民主党人约翰卡尔霍恩接替国母卿的职务。一方面卡尔霍恩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另一方面泰勒选择卡尔霍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泰勒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卡尔霍恩完成了前国母卿厄普舍进行到一半的谈判，1844年4月12日和德克萨斯签署协议。几日之后，卡尔霍恩写给英国驻华盛顿使节的一封回信被公诸于众。卡尔霍恩在信中对英国提出的结束奴隶制度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卡尔霍恩在信中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做出辩护，他说所谓的奴隶制度其实是确保奴隶州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实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机制，是保证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必须。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度会对美国南方和整个联邦构成威胁。卡尔霍恩这样写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吸收德克萨斯并不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份信件引起了美国北方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强烈反对，选民纷纷要求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协议。泰勒总统1844年4月22号将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议案送交参议院，短短九日之后，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了。所有人都相信亨利克莱参议员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克莱两年多以来一直努力争取提名。但是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个月后召开，前总统范布伦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选择。克莱和范布伦都反对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克莱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范布伦同意这种看法。不出所料，克莱当选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就遇到了麻烦。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人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也就是说在与会代表266人之中最少要得到177人的支持才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得到了146张选票，虽然超过半数，但是不足以赢得提名。大会重新投票，但是范布伦还是没有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与会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范布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几次投票之后，范布伦得到的支持开始动摇。其他候选人似乎亦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选，詹姆斯·波尔克。波尔克曾经担任田纳西州州长和国会众议院议长，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大会代表第八次投票，波尔克只是得到44票。第九次投票，波尔克全票通过，民主党人推举纽约州参议员塞勒斯·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赖特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不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民主党人只好选择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治·达拉斯。参加1844年总统大选的还有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由现总统泰勒组建， 包括泰勒的支持者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提名泰勒为候选人。另外一个是自由党，是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拒绝反对奴隶制度后，由美国东北部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组建。自由党来自6个州的代表在纽约奥尔巴尼开会，推举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泰勒总统领导的政府和德克萨斯地区签署协议之后，提交参议院批准。参议院开始讨论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很多参议员因为范布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而耿耿于怀。他们同参议院的辉格党人一起以35-16票否决了协议。泰勒不愿意放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亦承认要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起初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这个立场使他失去很多南方的支持。克莱只好改口说，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亦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讲法安抚了希望被德克萨斯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但是克莱立场的变化激怒了很多北方人，其中一些人开始转移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民主党人劝泰勒说，他的参选会分裂民主党人的选票，最终会使克莱当选，泰勒决定退出。竞选期间，针对两位候选人的各种指责满天飞。反对者说克莱是赌徒，喜欢决斗，私底下有不道德交易，言语粗俗，喜欢玩啤牌。而同时辉格党的报纸报道说，一个旅行家在田纳西州看到一群代售的奴隶，他们身上打着 JKP 的标志，是詹姆斯 K 波尔克名字的缩写。这次大选非常激烈，总共有270万人参加投票。计票结果显示，波尔克比克莱只是多了38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波尔克得票170张，克莱只是得到105张。这次大选的主战场是纽约州，克莱因为5100张选票之差，失去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如果不是詹姆斯·伯尼得到15000多张选票的话，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本来应该是克莱的。泰勒总统认为波尔克当选说明美国人民希望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他知道肯定无法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协议在参议院获得2/3多数的支持并且得到通过。因此泰勒决定另辟蹊径。国会12月开会时，他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决议只需要半数以上的支持就能够获得通过。国会众议院1845年一月通过了吸收德克萨斯的决议案，参议院亦在2月27日通过。泰勒总统3月1日在议案上签字生效，泰勒3日后卸任总统。这个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决议还规定，如果德克萨斯今后人口膨胀的话，可以最多分裂为4个州。决议还说德克萨斯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公共土地，但是必须自己偿还债务。德克萨斯可以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墨西哥驻华盛顿使节对这项决议提出抗议，他称之为对墨西哥的侵略行径，并起身返回墨西哥。英国和法国努力防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 他们说服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德克萨斯不得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因此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加入美国，而同时新总统波尔克继续向西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怀之前伤了左手，最近就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去医院探望李怀，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ck on your feet 以及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看，我现在都可以搬到东西了。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受伤啊，只手有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Oh, 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恢复了，好翻了，是不是？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my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可以自由行动。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但是你面色很差。
That's not true.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在哪里啊？
Li Hua,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讲乜嘢啊？我日日冲凉噶。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话我有体臭？点可能呢？我真系日日冲凉噶。
Then what's that smell?
唉，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度讲啲乜嘢啦。唔通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唔系我，咁实系你啦。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点解咁讲呢？我只不过系手骨折，记性冇变差。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系体臭嘅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Larry, 你的体臭难闻到我差点晕了。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举例而已，做什么那么认真？那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好回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我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啊，我知道，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What is that?
这个臭豆腐咯，其实它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因为未吃过，才不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爸妈妈来过，知道我很喜欢吃臭豆腐，带来给我吃的。你呢？你都试一下吧。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你话今日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而另一个咧就系 BO， 亦即系提筹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